千百年的轮回中，也许哪一个人在哪一世曾经有过修炼的经历，希望透过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唤起你我心底深处那修炼的记忆。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今天播出第七集。
过了几天，俄巴喇嘛这里的人都知道我快要走了，于是都跑来我这里闲谈，谈些庆祝新宅和庆祝马尔巴儿子成年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刚从马尔巴上师处回来的喇嘛过来找我，我就问他，他们有没有问过我在做什么事情啊？那个喇嘛说，
师母曾经问我，我的大力在做什么事啊？我就告诉他，你正在修定呢。师母又问，除了修定之外，他还做什么别的事情没有？我说，他只是一个人住在无人的崖洞里静坐。然后师母就说，他忘记把这个东西拿去了，他在我这里的时候只喜欢玩这个东西，请你带给他吧。说着呢，就把这几个土做的骰子给了我。
喇嘛当时就把带来的骰子交给我，我手里摸着骰子，心里不由得便想着师母。那个喇嘛走了以后，我玩弄着骰子，心中暗想到，我从来没有在师母面前玩过骰子，为什么师母说我只喜欢玩这个东西？是不是师母不喜欢我了呢？我又想起我的祖父为了几个骰子才流落在外，东想西想，忽然一不留神，骰子掉在地上跌碎了，碎成两片，中间有一张小纸片露了出来，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
徒儿，上师会传给你灌顶和口诀，请你跟着俄巴喇嘛一起回来吧。
我看完信欣喜极了，就在洞中喜得东转西转的乱跑。过了几天，俄巴喇嘛对我说，
大力，你也要准备动身了。
俄巴喇嘛除了留下马尔巴上师所赐给的加持品之外，把一切佛经经典法器灵杵和一切黄金玉石绸缎衣着日用品等一切的一切都一起带走，只留下一条跛足的老山羊。这条跛山羊不但年老，而且性情怪癖，从来不肯与别的羊一块走，所以只好留下。其余所有内外全部的财产都准备一起供养马尔巴上师。俄巴喇嘛给了我一匹绸子，对我说，
你是个好弟子，你把这匹绸子拿去做拜见马尔巴上师的礼物好了。
俄巴上师的太太也给了我一口袋的酥油点心，对我说，
给你拿这个去供养达美玛师母吧。
带了俄巴上师和师母给的东西，我就和俄巴喇嘛大众动身了。快要到罗扎乌谷的时候，俄巴上师就说，
大力，你先去告诉师母说我们来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一杯酒喝。
我就奉命先去了，见到了师母，把一口袋的酥油点心供上，说，
俄巴喇嘛来了，请你给他一杯欢迎酒喝。
师母见了我非常欢喜，说道，
上师现在正在睡房里，你去向他说一说吧。
我心惊胆战地走进上师的寝室，上师正在床上面向东方入定，我就对上师礼拜，把一匹绸子供上。上师不看我，把头转到了西方去了。我又走到西方再礼拜，上师又调转头向南方去。我只有说，
上师，您老人家为着谴责我不受礼拜，但是俄巴喇嘛带着牲口驿及其一切所有金银玉石牲畜以及其他的财产来供养您老人家，他希望您赐给一杯欢迎酒，请您发一发慈悲满他的愿吧。
马尔巴上师听了，立刻现实出大我慢相，弹指一鸣，用愤怒而可怕的声音说，
当我从印度把不可思议的三藏秘密、四成星药、殊胜的口诀带回西藏的时候，前来欢迎我的连一只老鼠都没有，现在他是什么东西？他把那一点财产拿来，就要我这个大医师去欢迎他，还是不要来的好，马上给我滚回去。
我退出房来， 把上师的话告诉师母。师母说，
上师的脾气实在太坏了，俄巴喇嘛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应该欢迎的，我们母子二人去迎接吧。
俄巴喇嘛不敢希望上师父母亲自迎接，只希望给他一杯酒就够了。
但师母说，
不不，我还是要去。
就带了几个喇嘛，拿了很多酒，一起去迎接了。开庆祝会的时候，罗扎乌古三村的大众都聚集在一起，大开酒宴，庆祝马尔巴上师的儿子成年和新斋完成。在酒宴前，马尔巴上师唱了一首吉祥歌。马尔巴上师唱完了吉祥歌之后，俄巴喇嘛就把所有的东西供上，说道，
上师啊，我的身口意一切都是属于您老人家的，这一次来家里只剩下一只跛足的老母山羊，它是羊群的祖母，但是因为老而不堪，又是跛脚，所以才把它留下了。除此之外，我所有的一切都带了来，都供养给上师，请您传我深远殊胜的灌顶与口诀，特别希望您传我二乘派的奥义口诀。
说完又向上师礼拜。马尔巴上师欢笑地说道，
哦，深远殊胜的灌顶和口诀乃金刚乘的捷径，依此口诀无需旷劫修行，此身即可成佛，乃一切口诀中的特别口授，为上师空行之所嘱咐。你既是要求法，你那个羊虽是又老又跛，不拿来仍是不能成为全体供养的，我这口诀还是不能传给你的，别的法呢我早就都已经传给你了。
说完了，大众都一起哈哈大笑起来。俄巴喇嘛说，
把这个老母羊供养了以后，您老人家肯传我法吗？
马尔巴上师说，
要你亲自去拿来我就传。
第二天散会以后，俄巴喇嘛就一个人跑回去把母羊背回来供养给上师。马尔巴上师非常欢喜地说，
所谓秘密真言乘的学人，就是要像你这样的弟子。其实啊，一匹老山羊对我有什么用呢？不过为了奉法和重法的缘故，这样做是必须的。
后来马尔巴上师就传了他灌顶和口诀。过了几天，远方来了几个喇嘛和上师这里的少数几个人，大家都集合起来，正在做会供轮。马尔巴上师在自己身边放了一根很长的旃檀木的棍子，眼睛张得大大的瞪着俄巴喇嘛，手结愤怒印，声色俱厉地说，
俄顿琼巴，你对文喜这个恶人传给他灌顶和口诀，理由何在？
一边说着，一边瞧着这边的棍子，手也慢慢地伸过去拿那根棍子。俄巴喇嘛吓得发抖，一面磕头一面说，
这是您老人家给了我一封信，许可我传法给文喜，同时又赐给我那诺巴大师的身庄严和红宝石玉印，我传法给大力是奉命行事，还要请您老人家原谅。
说了之后吓得东张西望，不知怎样才能使上师息怒。上师以愤怒的威吓印指着我说，
你这个混账东西，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
那时我心里痛得跟刀割一般，因为过于恐怖，浑身战栗，话都几乎说不出来了，颤抖抖地勉强地说道，
那都是师母给我的。
上师一听，一下子就从座上跳下来，拿起木棍就去打师母。师母早就知道这件事会发生，所以远远地站在外面，他一见情势不好，拔腿就往房里跑，跑进房吧嗒一声把房门关上。上师一面咆哮着，一面追过去用棍子狠狠地打门，打了半天才回到座上来，说道，
俄顿琼巴，做了这种不合道理事情的你，赶快去把纳诺巴大师的身庄严和玉印拿来。
一面说，一面摇头喘气，大发雷霆。俄巴喇嘛急忙磕头， 马上就去取玉印和身庄严。当时我和师母一起跑到外面，看见俄巴喇嘛出来，就哭着对他说：
将来求你引导我。
俄巴喇嘛说：
没有上师的允许，我来引导你是会跟这次一样的，对于我们两人都没有益处，还是要请你住在这里，等你得到上师的加持许可之后，无论如何我是要帮忙你的。
我就说：
我的罪障深重，上师和师母都为我受这样的痛苦，今生此事不能修法成就，还是自杀了吧。
就拔出小刀来自杀。俄巴喇嘛一把抱住了我，眼泪不住流着说道：
嗨，大力，我的朋友啊，莫要这样做啊，世尊教法的究竟是秘密金刚乘，金刚乘的教义说，自身的蕴界处就是佛陀，在寿命未终的时候，即使行转识法，都有杀佛之罪，世上再没有比自杀更大的罪了。就是在显教中也说，没有比自断生命更重的罪了。你一定要好好的想想，放弃自杀的念头吧。上师也许会传法给你，就是不传也不要紧，向别的喇嘛去请法也是可以的。
正说的时候，所有大众喇嘛都对我表示同情，有的来安慰我，有的到上师处看有没有请求传法的机会。那时我的心大概是铁做成的吧，不然一定会痛碎了的。我密勒日巴半生积罪如山，为求正法便受了这样大的痛苦。尊者说完之后，听法的大众中没有人不再流泪，有的升起厌世和出离的心，有的听了悲伤过度竟晕倒了。惹琼巴就向密勒日巴尊者道：
上师尊者，马尔巴上师最后是以什么因缘传法给您，加持于您的呢？
密勒日巴说：我想自杀的时候，喇嘛们跑上跑下的劝我求上师，一会儿马尔巴上师心情平静下来了，说道：
哎，喊达美玛来。
师母来了以后，上师问道：
俄巴法身金刚他们到哪里去了？
师母说：
俄巴上人因为您老人家的命令去取那诺巴的身庄严和玉印，走到门外的时候，正遇见大力要自杀，求俄巴上人在他死了以后超度他，他们现在都在劝解大力呢。
上师听了，两眼禁不住流下泪来，说道：
这样好的弟子，将秘密真言乘学人所应具的条件都具足了，真是可怜悯。你把他们都喊进来吧。
一个徒弟就跑过来请俄巴喇嘛说：
现在上师已经心平气和了，派我来请您老人家和大力一同进去呢。
我听了这话，情急起来，抢着说：
我去怕没有人喜欢吧，像我这样一个罪人，就是上师心情平静了，也不配到他的面前去，即使硬着头皮去，恐怕也只有被打骂的份儿而已。
说完仍是不止的痛苦。俄巴上师就对那个徒弟说道：
你把大力的话去告诉上师，看大力能不能到上师的面前去，我要在这儿照顾他，不然也许又会出什么意外的事情呢。
这个徒弟就跑回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马尔巴上师，师母也跟了一同进去。上师说：
他说的话照以前的情形倒是真的，不过现在不同了，他用不着再害怕了，这一次大力将是我招待的主客。达美玛，你去喊他来吧。师母万分欢喜地来对我说：
上师对你起了最深的怜悯心，这一次将招待你做主客，叫我喊你去。你要知道，他并没有骂我，
你快高高兴兴的去吧。
你把心仰你家心给我不送走吧。
我信疑参半，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糊里糊涂的当中走进房子里去。大家就坐以后，上师说，
照过去的事看来，我们谁也没有错。我是为了清净大力的罪业，所以故意给他苦刑，又叫他修房子，这样方得由清净道净除其罪业。现在已经完成，所以我并没有错。达美玛是个女人，心肠太软太慈悲，难怪她。可是假作硬性却铸了一件大错。俄巴也没有错，但是先要把身庄严和玉石交还给我，我以后再给你。至于大力，他因为求法心切，用尽一切办法想得法，也实在难怪他。这一次俄巴不知道是达美玛所造的假信，便传给了大力口诀和灌顶，因此我再没有办法给他痛苦，所以大发怒火。你们的请求我都不听，但是你们要知道，这种发怒与世间一般人的发怒是不同的。过去任何表现出来的事情都是为了法的缘故，其自性皆随顺于菩提道。你们不懂得解脱方便的人，不要起邪见。再者，我的这个儿子大力，如果能受九次的大痛苦大折磨，他将不受后有，不尽此运，便可任运寄身成佛。现在未能如此，还有一点点剩余的罪业，这完全是达美玛女人心软的缘故。话虽如此，但是他大部分的罪业都已于八次的大苦行和无数的小苦行中根本清净了。从今以后，我要加持他，给他灌顶和口诀，传授与他我最秘密的行药口诀，还要给他修行的资粮，帮助他一切修行的助缘，让他好好修行。大力，你现在可以真的欢喜啦。
那个时候我暗想，这是梦呢还是真的呢？如果是梦，我希望永远都不要醒啊。心里升起了无量的喜悦，欢喜的眼泪直涌如泉，一边哭一边向上师礼拜。师母、俄巴喇嘛与与会的一切大众有的想，上师根绝罪业的方便真是巧善啊，有的想，上师的加持慈悲真大，有的则想，上师真是与佛陀无分别啊。师母和俄巴上人都怜悯我，为我欢喜，双眼流泪，替我向上师顶礼说，
实在感谢您老人家，实在感谢您老人家。
于是大家都在欢笑与眼泪中修完了会供轮。那天夜晚，大家聚集起来，做完会供之后，上师说，
我替大家都受别解脱戒，
就为我剃发净身。上师对我说道，
你的名字在我与你初见面的时候就取好了，我梦见那罗巴上师为你起名，叫做密勒金刚床。
于是就以此为我的法名，为我受了居士戒和菩萨戒。上师对内供天灵盖，做究竟心意加持后，天灵盖忽然大放五彩光明，与会大众都看见了，将加持之甘露上供祖师及诸佛后，马尔巴上师自己取饮甘露，然后把甘露给我，我接过来一饮而尽。上师说道，
缘起真好。
上师又说，
我的内功比其他传承的正式四灌顶更为殊胜，明天早晨我再为你受灌顶。
第二天早晨，建立圣月六十二本尊大曼陀罗，传授灌顶。在开显坛城的时候，上师指着表图坛城说：
这是人间颜料绘成的表象坛城，真正的坛城你们看。
说着手指虚空，一弹指间，空中显出聚德总集轮、24圣处、32圣境、八大师灵，空行大众环翔围绕。而时上师及所有诸佛众圣同声说道：为汝取名为
喜笑金刚。
上师福为我广说秘密本序，只是我观法和密修的口诀，又把手放在我的顶上说：
儿啊，你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有根气的弟子。你到我这里来的前一夜，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兆表示出你在佛法上将有广大的事业。达美玛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那是首妙的护法空行的显示。因此你是上师空行母带给我的弟子，所以我才装作耕田的样子来迎接你。你把我给你的酒都喝完了，把田耕得一点不剩，这是你将领受口诀成为法器，达到圆满大觉的征兆。后来你供养了我一个有四个饼的铜钵，这是表示你将成为我四大弟子之一。铜钵上毫无一点破隙，表示你烦恼够轻，身向捉火定大暖乐的征兆。你用空钵来供养我，表示将来在你修行的时候会有食物困难，遭受饥饿的痛苦。我为了使你的后半生与你的弟子法统得大受用的缘故，又为了使有根气的弟子依着口诀的精要升起喜乐的缘故，我就装满酥油在空钵中燃成明灯，为着使你升起广大名声，所以我敲铜钵让它发声，为着尽除你的罪业，所以我叫你来建筑西赠怀珠的房屋。我把你从灌顶的座座中赶出去，又做很多不合情理的事情，可是你不起丝毫的邪见，这表示将来你的弟子和法统学道时能具足信心、精进、智慧、慈悲等一切弟子应具的条件，修道之时皆能于此生无大贪着，有忍苦精进修行的毅力，最后升起觉受正解，具足慈悲和加持，成为圆满具象的上师。我此口授传承法统，将会发扬光大，如月轮增长，光辉无限。儿呀，你要高兴啊！
这样为我受记、鼓励、安慰和赞叹，我从此以后就踏上修正法的幸福之途了。
若琼巴又问道：尊者，您得了口诀之后是立刻就到山里去修行了呢，还是仍旧住在马尔巴上师那里？
密勒日巴说：
上师叫我就在他跟前宽心的修行，又给准备了很好的衣食，让我到近处罗扎乌村的卧虎崖洞去修定。我在洞中修定的时候，点了一盏酥油灯在头顶上，灯不点完，身体不动，也不下坐，这样终日终夜的修定，过了11个月。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的第七集，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